跟敬拜小组给我们的带来这么美好的敬拜的时间。这大概是佳韵姐妹最后一次领我们带敬拜了啊，因为她这个月的月底她就要回到欧洲去，她是从比利时来的啊。我们先低头为巴黎祷告好吗？亲爱的父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当我们听到巴黎发生这样子惨痛的事情，就我们心里面是何等的沉重。这世界上面充满了罪恶，巴黎所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主啊，你来的时候是到了，就在不远的地方了。主啊，这个世界实在是已经堕落到你必须要来的时候。主啊，我们就为在巴黎的人祷告，为那些受伤的人，他们在死亡线上面挣扎的人，主啊，求你医治他们。我们也为那些已经死去的他们的家属来祷告，他们心里面何等的悲伤。我们也为整个巴黎市的市民，整个法国的国民，以及欧洲，整个欧洲，整个全世界来祷告。主啊，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你的爱，永永远远是在不平安的时候。主，我们也祈求你让你的爱能够降临在那些恐怖分子的身上，让他们有一天能够认识你，从内心的深处悔改归向你。主，我们就把巴黎、法国、欧洲、全世界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你来保守看顾。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题目叫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10章12节到20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刚刚受得救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们组内的一位传道人，我说我应该怎么样读圣经。他说你从新约开始读，一本一本书读，但是你新约里面呢有一本书你是读不懂的，那就叫做希伯来书。他说你读不懂不要紧，没关系，你就把这个整本新约读完以后再去读旧约，然后呢你再回来的时候你就懂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对希伯来书充满了敬意，我知道这本书是很难懂的。对，后来我读到启示录，我发现它更难懂。启示录是你读完旧约以后还读不懂啊，所以反正读不懂。对，但是希伯来书呢读了旧约以后就懂了啊。所以希伯来书是在把旧约跟新约，就是我们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代他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整个的旧约的时候的所有的这些律法跟我们的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是讲的最清楚的一本书。那么这一段话是希伯来书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两句话。那么这里提到坦然进入至圣所，他讲到一个至圣所，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个至圣所开始讲起，然后我们要讲到大祭司在至圣所里面怎么样献祭，然后我们要讲到这里提到的这幔子经过，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讲到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要变成一个活祭。那么我们首先看这个至圣所。那么我这是在网上面所看到的一个画啊，这个至圣所呢，它事实上是从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呢，就用一个帐幕，就是帐篷啊，做成一个会幕。那个会幕里面呢，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个而且这个会幕是朝东的啊。那么这个跟我们中国人呢、啊，中国人如果碰到有什么这重大的一些这个建筑物啊， 都是朝南的啊，这个皇帝都是要坐北朝南啊，但是这个圣经上面是坐西朝东啊，所以它是一个朝东的，北在我们的上方，
对。
然后这个进到这个会幕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它有一层、两层、三层，基本上有三层。那会幕的外面最外面的时候，你看到它是有祭坛，然后有一个洗涤盆，然后进到这个有这个会幕的里面的时候，它需要经过第一层的幔子，第一层的我们这个地方叫做帘子。进到了这个过这个帘子以后呢，就到了圣所。这个圣所里面，它有许多的几样东西，像金灯台，像陈设饼啊，以及我这边都看不见，我到这里来看一下，以及香坛啊。然后呢，从这个圣所里面再往里面走的时候呢，就到了至圣所。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是一个幔子啊，是一个帘子，是一个幔子。所以这个我们刚刚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幔子。那么这个至圣所里面呢，有一个约柜啊，等下我们再讲这个约柜是什么。所以呢，这是东边，这是西边，这是北边，这是南边啊，这样的一个圣所的一个情形。
然后在出埃及记，这个上帝指示摩西的时候，这个圣所要怎么盖啊？最后讲到这个幔子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之下。所以呢，它是有个钩子把那个幔子挂起来的，然后把法柜啊，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约柜，要抬进幔子里面，也就是说要到至圣所里面。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要离开隔开来。然后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呢讲的比较更详细一点，他说第二个幔子就是要隔开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里面有的东西有金香炉，或这个炉子又叫香坛。那么有包金的约柜，这个约柜就是法柜啊。柜里面有神玛纳的金罐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两块约板。那这是讲到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那么玛纳包的这个金坛子啊，做的这个里面金罐做的，里面包的也摆的玛纳，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的时候他们吃的东西，上帝给他们吃的东西。然后呢，还有亚伦发过芽的杖，这个一个杖，这个亚伦是个老人，他拿了一根杖，也是大概是很多年了，结果上帝呢让这根杖里面上面能够发芽，所以这个杖是上帝开行过神迹的杖，所以呢他要摆在里面。还有两块约板，这就是上帝启示摩西赐给人类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就是这些这个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的。然后呢柜子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的影子笼罩着施恩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今天按照这个圣经上面的描述所把它画出来的一个图。那么这个是包金的，这个法柜或者约柜是包金的。然后呢，它上面有两个基路伯，两个基路伯是两个天使，它有翅膀，翅膀要张开，然后基路伯呢头要朝下。那么这个最中间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叫施恩宝座啊，这是上帝出现的地方。那么至圣所是神的居所，所以是至圣的，所以在圣当中它最圣的，所以叫至圣所。那么所以呢不能够随便进去的，特别是一个罪人啊，绝对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的。那么大祭司每一年呢要进去一次，这里在希伯来书9:7这样说，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他只有一个人能进去啊，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他进去干什么呢？他进去要献祭。这个祭怎么献呢？他是带着血，带着牲畜，牛羊牲畜的血啊，然后进去。进去干什么呢？进去是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啊来献祭，来求神饶恕。好，那么这个是我又要到下面来才行。这个是
进入现在的阳历，这是犹太宗教里每一年犹太的七月份的十号，七月十号，这天叫做赎罪日啊。这个赎罪日呢，大概是我们的阳历的时候，秋天九月、九月、十月的时候啊，每年有点不大一样。那么这一天呢，大祭司一次，每年一次进入至圣所来赎罪。这一天是犹太人最神圣的日子啊，这个成年人要进食、祷告啊，要赎罪，这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那么在以前有圣殿的时候，这就是大祭司在这一天要进去。
好了，那么大祭司献祭呢，说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所以献的祭叫做赎罪祭啊，就是献上这个祭是求神赦免我们的过犯。但是过犯不是光是百姓的过犯，包括这个大祭司自己的过犯啊，所以非常的重要的啊，求神赦免。因为百姓跟自己都有过犯，也就是都犯了罪，所以献上的牛羊呢是没有瑕疵的，就代表没有罪的。这个牛羊的肉呢啊，是在这个外面的祭坛把它烧掉了，但是血要带到至圣所里面去。所以这是它上面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该死的，我们犯的过错犯的罪的应该是我们，该死的应该是我们犯错的人，但是呢却用这个没有罪的这个牛羊来代替我们，代替我们献上我们的这个上帝的惩罚啊，就是这意思。所以牛羊的肉在祭坛上面焚烧了，但是牛羊的血呢，祭司要必须要把它带到至圣所里面去啊。那么血是代表生命，这个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提到血代表生命。那么既然已经献祭过了，那么这个血呢就代表是一种无罪的没有罪的生命啊，要一个付了这种罪的代价以后，那么大祭司带着这样的付过代价的这样的血的生命进到至圣所里面，才能够跟神同在，跟神面对面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历世历代的大祭司啊，做这种事情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的啊，因为什么？因为虽然是亚伦是第一个大祭司，贵为亚伦的两个儿子将来都是要当祭司的，这个在利未记上面就发生一件事情，说是亚伦的儿子纳达跟亚比父这两个人各拿自己的香炉，神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什么叫燔火呢？就是没有经过这个逐圣过的，没有这个经过一些程序的，就随随便便的火他就拿过去，要就在这个圣殿里面要使用，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这样做的啊，就他照自己的意思做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然后呢把他们烧灭，就在他们两个人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是贵为祭司的儿子，将来要当祭司的大祭司的，居然被神击打，就在这个圣殿里面就死掉了，当场死掉啊！所以神是非常严厉的啊。那么在利未记里面继续这样说，他说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刚才我们说了怎么死的，死了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要随时进圣所的幔子里面，到柜子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的座上。意思是说那个施恩宝座上面是神在的地方，云上帝要从云里面显现在那个施恩宝座上面，所以那个地方是至圣的，所以他就告诉了摩西，要摩西转告他的哥哥亚伦，亚伦是大祭司，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就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啊，因为那个地方是至圣的啊，所以已经警告了这些后世的所有的祭司啊。那么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后世当祭司的人无不战战兢兢的，每年一次进去的时候非常非常害怕啊，大祭司也可能会被神击杀死在至圣所里面啊，这种事情听说发生过，所以呢是一个高危职业啊。你想想看，他进去之前我想他大概遗嘱都已经写好了哈，对啊，很可能就出不来啊。那么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大祭司啊，他的这个外袍，他外面的袍子啊上面有一些东西，这个出埃及记说了，这个大祭司这个外袍呢 它这个底下底边的时候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做的石榴，石榴就是一个线团子啊，
对，
在袍子的边边上面，然后呢，在每一个石榴两个石榴中间的都会要有一个金的做的铃铛啊，用金制作的一个铃铛，
对。
那么，然后亚伦供职的时候呢，要穿这个袍子。他进入圣所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以及出来的时候呢，袍子上的响声就必被听见。意思说，他在这个至圣所只能他一个人进去，但是在圣所里面还有其他的祭司都不准进到至圣所里面。但是呢，他可以听见亚伦在里面走动的时候那个金铃铛所出的声音，知道啊？对。然后他说，袍子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其实这个原文的意思啊，不使他不至于死亡，就是说就知道他没有死亡，就这意思，懂吗？因为他铃铛还在响啊，懂吗？知道这人还没死。等到铃铛不响了，那怎么办？好久不死啊，好久不响的话，那么就代表这个人大概是死掉了。那怎么办呢？后世呢，就用了一个办法，对，他在大祭司身上要绑根绳子，这个绳子呢要一直拖到外面来，对。那么从中世纪以后，在教会里面就有传说啊，大祭司身上要绑一条绳子。至于这个绳子绑在什么地方呢？有两个说法，一个呢说绑在腰上面啊。那么这个我相信大概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大祭司所要穿的七件衣服啊，七件东西里面有一件是用绑在腰上面的，用细麻布做的带子。那么这个带子如果做的长一点的话，就变成绳子了啊，对不对？所以说呢，他可以做一条比较长一点的绳子哈，然后呢绑在他的腰上面，对啊，万一听不到那个铃铛的时候啊，他就可以拉一下，还听不见，那就代表这个人大概已经没戏了，就把他拖出来啊。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呢，是在脚上面，绑在脚上面哈，绑在脚上面呢拖出来就更容易一点哈，一下就拖出来了。那么所以一旦被击杀以后，铃铛不响了，其他的祭司就可以把这个大祭司的尸体把它拉出来啊。所以这件事情是这个使得作为一个大祭司的人，他们认为每一年要去献祭的时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如果他自己的正罪没有认得彻底的时候，他还带着他自己的罪进到圣所里面去，至圣所里面去的时候，他很可能会被神击杀的啊。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啊，弟兄们，我们基于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很奇妙的，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进入至圣所。哇哦，不是说每年只有一次，而且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我们现在怎么可以进去呢？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下啊，原来我们在我们的耶稣基督，当他在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这个希伯来书有交代，他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的那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就是做了一件将来整个的将来，而且将来这个整个的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的一个大祭司。所以说我们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大祭司，要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所以耶稣他所进入的那个至圣所不是一个有形的至圣所。其实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圣所至圣所都还在耶路撒冷，在那个圣山上面，但是耶稣基督被钉的那个格勒他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啊，在被钉在十字架那个格勒他山上面，变成了一个无形的至圣所啊。这个至圣所呢，他也预备了有他的帐幕，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在格勒他山上面，他变成了大祭司，然后他献祭啊。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大祭司的祷告。这个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大祭司的祷告。每一年一年一度的这个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的时候，他 一定会向上帝求赦免啊，这个求赦免不是光为求他自己的赦免，他为百姓的过错求赦免。耶稣在这个时候也一样，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为所有的人类求上帝的赦免啊。但是这个大祭司进到圣所里面要去献这个赎罪祭的时候，他必须要带着血，你记得吗？血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血代表生命，非常重要的。所以希伯来书也有交代，他说并且他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意思说他所带的血去做这种赎罪祭的那个血，不是动物的血，乃是他自己的血。哎，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用他自己成为祭品，他自己成为那个祭啊。原来的祭是山羊牛犊，但是耶稣所献的祭却是他自己。所以这个大祭司所用带进到至圣所里面的血是他自己的血，自己的血啊。所以而且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为永远赎罪的事，意思是说耶稣基督他一次献祭永远有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不再做献祭的事啊。那么我们今天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杀牛啊杀羊啊在这个地方啊，没有这种事情，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一次献祭永远有效啊，他已经永远的替我们的所有全人类的罪已经献上了这种赎罪祭啊。那么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也可以成为祭司啊。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样说，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啊。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啊。那么这一点是把我们跟天主教分开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神学上面的一个神学哈。那么天主教不认为啊，我们一般的信徒都可以当祭司的。天主教认为只有神父可以当祭司，要有被祝圣过的这些神职人员他才是祭司啊。但是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啊，唯有你们，这个你们是所有的基督徒啊，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由君尊的祭司。不但是我们是祭司，而且是我们是有君尊，君尊的意思是有君王的尊贵的，所以我们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是像那个大祭司一样的啊。那么所以我们应该是祭司。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弟兄们，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所以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但我们今天的至圣所已经不是那个有形的至圣所，有形的至圣所现在已经没有了，对。但是我们可以进一个无形的至圣所啊。而且我们带的血是谁的血呢？是我们带的是耶稣基督的血进去的。因为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是要带着血进去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血是无形的，因为是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血。我们今天可以带着这个血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我们带着基督的血进入至圣所，而且坦然与神面对面，可以有亲密的交通。我们今天进入至圣所已经不像以前的大祭司一样战战兢兢的，不知道进得去还出得来出不来，脚上或者腰上面绑条绳子，对，这个而且要写好遗嘱，什么都已经交代好了才进去的啊，视死如归哦，真是。那么但是我们今天完全不需要，这里说坦然，坦然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可以放放心心的啊，高高兴兴的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啊，跟我们的神面对面。那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面呢，就是我们可以眼睛一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经过那个幔子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啊，然后可以跟我们的神面对面，跟我们的神，因为神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已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就跟他面对面，我们跟他祷告，有很亲密的交通，我们可以跟直接跟神面对面， 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是一种不能想象的事情啊！神的人敢跟神面对面，我们这些都是罪人，跟神面对面的人肯定要被神击杀的，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罪人不能够神面对面。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付了代价，所以我们可以跟神面对面。但是这个进入这个至圣所要经过一个幔子，那么这个幔子呢也有交代，他说这个幔子进入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进入这个至圣所的时候是经过耶稣的身体才能 进去的啊！你假如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你想要进入至圣所，你就不能够经过耶稣基督的身体而经过，因为你还不相信耶稣，所以耶稣的身体跟你没有关系。你如果就这样子就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的时候，那上帝虽然不会击杀你，但是上帝没有听你祷告的义务，上帝从来没有应许说是你一个不是我的子民的人我一定听你祷告，上帝没有这样的应许。上帝但是应许我们，你所有是上帝子民的人他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是带着耶稣的血经过耶稣的身体的破碎的那个幔子进到至圣所里面跟神祷告的。所以神他有义务，他已经答应我们，他已经应许我们要听我们的祷告。好，圣经上面在讲到马太福音讲到耶稣断气的时候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发生，这其中一件就是这个耶稣又大声的喊叫气就断了，就是他断气的时候，忽然殿里的幔子，你记住啊，耶稣基督是在哥哥他山上面钉十字架，哥哥他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还有一个至圣所，至圣所跟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很奇怪的，耶稣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这件事情是非常奇怪的。我听人家讲说那个幔子、啊、大概是用羊毛啊织成的，很厚，听说有半英寸厚的那个这么厚的一个幔子，要把它撕成两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这很明显的不但是变成两半，而且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个因为这个幔子、啊、是从上面挂起来的，对不对？从力学的原理的话，你要把它撕成两半要从下头开始撕啊、哦，这比较容易哦。对，它不是的，它从上到下撕成两半变成两半啊，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个幔子会裂成两半呢？就代表从此以后神跟人之间的那个隔阂，那个拦阻已经没有了啊，也代表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幔子，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就代表什么？代表耶稣的基督的身体裂为两半，耶稣的基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掉，这点非常重要。你看到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从福音书到书信希伯来书都是一致的，非常奇妙的，前呼后应，天衣无缝，很奇妙的。这是不同人写的，不同的时间写的，但是把它摆在一起就变成一个非常伟大的圣经啊！如果你不晓得圣经的来源是来历是什么，你只要稍微知道啊，这些都是不一样人写的，不同时间写的，但是摆在一起居然间前呼后应，天衣无缝，很奇妙，很奇妙的。好，那么所以我们所经过的那个幔子是什么？是我们耶稣基督他被破碎的身体，所以我们才能够进入至圣所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好了，那么希伯来书的第四章也这样说哈。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九章哈，对，希伯来书第四章就已经开始，已经摆下了一个引子，就告诉我们，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这句圣经是金句啊，很多基督徒都会背的。啊，我也鼓励你们大家把它背下来啊，非常非常可贵的、非常宝贝的一句经文啊。他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不像那些大祭司， 大祭司战战兢兢的，吓得要死的，不知道进得去还出不出白来。但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面，就是神显现的那个地方啊。今天的施恩宝座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心里面就是施恩宝座，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我们的施恩宝座前面，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这为什么人家喜欢读这句话呢？啊，这是金句呢，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得到连续要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都是对我们好的，对不对？特别是你明天要考试了，哇，主啊，你真是来怜悯我啊，因为你说到对我要得连续啊，蒙恩惠啊，我要做随时的帮助啊，我写我考试的时候你就帮助我啊，能够考个 A 啊。啊，各位弟兄姐妹，这种祷告是有问题的，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为什么啊。好，所以我们眼睛一闭，我们就已经进入至圣所，到了施恩的宝座前面啊，就这么简单了啊。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没有哪一个这个犹太人呢、啊、会认为他眼睛一闭他已经到了神的面前，他不敢这样想，想都不敢想，因为他知道我们人是罪人，什么人敢说是我们一下子就到了神的面前，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呢，这种事情却是完全可能的。好，所以是何等的宝贵哈。那么所以说希伯来书作者说，他说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这个什么叫做又新又活呢？又是说以前的路啊是一条又旧又死的路，又新又活的路，他说相对应的就是又旧又死的路，对不对？为什么说是那条路旧的路是死路呢？原因是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那我们人的罪都将来要付代价的，我们人将来都要跟永远跟我们的神分开了，就是要到地狱去的，所以是一条必死的路。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了这个代价，所以他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是活的，不是死的，所以是一条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条应许的路啊。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讲到的就是我们基督徒虽然是每个人都是祭司啊，我们很愿意当祭司，对，因为什么？我们随时可以到神的面前求做随时的帮助，对不对？但是你需要记住哦，我们为什么可以当祭司？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当了大祭司，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跟我们的耶稣一样也当祭司，对。但是你不要忘记，耶稣他除了当祭司以外，他也是祭品，对不对？他自己是祭，他献祭，他献了自己的血，对。所以呢，因为耶稣是祭司，我们也成为祭司，同样因为耶稣是祭品，我们也要成为祭品。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以神的慈爱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装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地方强调的是活祭，这个活祭很奇怪啊，对，祭是死的，从来没有在圣经里面讲到哪个祭还是蹦蹦跳跳的，都是把它杀掉的，都是死的，祭一定是死的。为什么这地方突然出一个活祭呢？这个祭怎么会活呢？啊，原来是什么？罗马书有交代，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到十一节这样子记载，他说他死，这他是代表耶稣哈，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啊，这是耶稣基督带着我们的罪啊，向着这个罪死了啊，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在神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什么叫做活祭呢？活祭就是要把我们自己向罪的那一部分要致死，就像是那个牛羊一样要把它杀了，然后我们向着神，因为我们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是活的。所以这个活祭意思是非常的啊，意义非常深刻的，所以要致死自己的罪， 然后我们向着神是活着，所以我们怎么样子作为祭品呢？我们怎么样子要牺牲自己，要把我们那个罪恶的那一部分要致死，就像打在牛羊那个祭坛上面的那些牛羊的肉一样，然后我们才可以面向神，把我们自己当作一个活祭。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简单的在这里 summarize 一下哈。第一，大祭司一年一次战战兢兢的进入至圣所，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罪献祭，求神赦免。我这里特别强调他是战战兢兢的啊，所以这地方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战战兢兢，原因是因为耶稣在哥哥他山上面用自己的血为我们的罪已经献了祭，所以他不但是大祭司，他也是那个祭品，他用的是他自己的血啊。那么所以我们也是祭司，所以我们要带着基督的血坦然进入至圣所，与神面对面啊。所以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献祭，我们都是跟神面对面，当做一个大祭司。好，现在问题来了，问题是我们每一次进到至圣所去祷告的时候，我们眼睛闭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变成一个活祭？我们进入至圣所当祭司，随随便便的，没有自己的罪，把自己的罪处理掉，然后才能够献祭的。所以我们这里说坦然进入至圣所，我想我们今天新约的圣经，新约的教会，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太过坦然了，我们坦然的厉害一塌糊涂，我们已经到了随便的地步啊！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随随便便的，我刚才不是说吗，你要考试的时候，你跟神讲，你说我要考 A 啊，我先问你，你有没有对付你的罪？你是一个活祭吗？你只要不是活祭，我告诉你，上帝虽然不会把你治死，上帝不会听你的祷告的，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大祭司能够跟神面对面，跟神亲近，原因是因为他已经带了那个生命的血。你自己把自己的罪治死了吗？你如果没有的话，我劝你不要浪费时间，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教会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是向神先认罪，因为只有认罪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带着自己这个活祭进入至圣所，才做这样祷告的事情。如果没有的话，白做了。各位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要参加祷告会？我们现在祷告会人很少，为什么要参加祷告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祷告，一起做祭司，一起来勉励，然后我们在祷告会里面，我们祷告的事情都是为教会的事情祷告。然后你如果来参加祷告会，你就知道教会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你就知道神在我们教会里面做了什么事情，你也知道教会里面有什么需要向神去求。当我们对付了自己的罪，求神赦免我们自己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变成活祭。我们看到的祷告会的是非常美丽的一个现象，就是好多个这种弟兄姐妹把自己当作活祭，身体献上，在祭坛上面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求神来供应我们这个教会的需要，供应我们教会属灵的这些成长等等等等。各位弟兄姐妹们，祷告会很需要你的参与，非常需要。你如果来参加祷告会，你要记住，你要准备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跟以前的大祭司一样，他要沐浴更衣，他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他才能够进入至圣所。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太随便了，已经坦然到一个程度，
已经是随随便便的就进入至圣所，不蒙神喜悦的。这件事情太简单了，各位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这样做。所以我们要通过的是耶稣基督他破碎的身体，就是那个幔子。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代价，耶稣基督替我们付的。所以我们每次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先献上感恩，先对付我们自己的罪，先求赦免，先神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我们成为一个活祭，能够进入至圣所跟神面对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最近的属灵的光景怎么样。如果你最近觉得跟神很远，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希望你在今天听了这个信息以后，来到神的面前，你先求主饶恕你的罪。你犯了什么罪你自己知道，那些隐而未显的罪还没有显出来，人家不知道，你知道，神知道，你在这个时候都认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舍命流血，留下这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祭司，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的宝座面前求连续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愿意做的。但我们不愿意做活祭，我们不愿意对付自己的罪，你只要从来没有来过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也祈求你在这个时候好好的在神的面前问问我该来吗。祷告会是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的一个侍奉，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侍奉。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我们跟弟兄姐妹们一起作为活祭献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一起求神施怜悯我们教会的需要。我们最近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生很严重的病，我们教会需要牧师，我们也教会最近聚会的人数在减少，这些都是我们要向神求的。一个教会是不是很兴旺，是不是很属灵，就看有多少人来参加祷告会。你如果愿意这个时候你跟神讲，你说神啊，我愿意来试试看来参加祷告会，求神借着你这么一个愿望来祝福你，因为你是一个祭司，而且你是一个愿意付上代价，你是个活祭，你愿意把自己摆在神的祭坛前面。要快到年底的时候了，我们每年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总是要回想一下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每年在这时候的时候，我们都要回顾这一年，我们也求神大大的来提醒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得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感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也是活祭，施恩的宝座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我们心里，是一个无形的宝座，是一个无形的至圣所， 我们需要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我们也求主能够纪念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你里面，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你喜爱的基督徒。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